花姐一定要帮帮我啊。花姐你好，我最近真的很苦恼。我是一名大三的理工科学生，从大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班里的一名女同学，我们也因为学院的工作有许多交集。大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了，过年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琐事吵架了，然后她就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，一直到开学。开学第一天我就去找她，结果直接来的是分手的消息。我当时因为自己家里的一些私事心很乱，就直接答应了。上个星期天我去找她想要挽回，结果却发现我一个室友和他在一起了。室友和我的关系特别好，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。之前他告诉我他是 gay， 我一直觉得他是开玩笑。直到有一次他带他男朋友和我一起吃饭，还介绍给我认识。我也在他手机上看到过他俩的床照，只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，没有其他内容。至此我是彻底相信他是 gay 了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很不解。我一直觉得这种恶俗的情节离我很遥远，谁知道真的碰到了。我现在一片混乱，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室友？我还应该去找我的女朋友吗？我们之前也经常吵架，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闹分手，而且他们在一起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我是不是被室友套路了？希望发姐给我出个主意。最后祝发姐人越来越美，歌越来越甜，人越来越旺。哎，我跟大家说一个宇宙定律啊，就是说你们这年轻人啊，分分合合都很正常，是吧？有时候分手了不一定是真的分手了，只是一时糊涂，一时气话，一时冲动。但是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，那就说明他翻篇了，你就别去自讨没趣了。就是你们的分手以及那个比较模糊的那个区域啊，在分手之后他还没有找到新的那一段时间，你可以去求个复合呀什么的。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，我觉得基本就没希望了，对不对吧？已经走出来了呀，就翻篇了。如果心里还装着你，是吗？他不可能再去找个新的男朋友，对吧？那你还有机会，是吗？你也别幻想什么他找新的男朋友就是想气你啊之类的，内心戏不要这么丰富啊。另外，我觉得这个你们俩的感情，我不知道深不深啊，可能也就一年嘛。分手了也不用太那个，因为我对感情这个事情啊，特别是这种又没结婚，学生时代的一两年的感情，分了就分了，也不是很大个事情。吵架分手多正常啊。而且人家吵了架分了手，然后再去找到新的，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说，你就算再快，人家也是按着顺序来的，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。另外你那个哥们儿是不是 gay 我不知道，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那个室友真的是 gay， 然后你女朋友为了气你假装和 gay 在一起，想看看你的反应。我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。想太多了啊。另外你说你那个室友是 gay， 然后又和你女朋友交往了，你觉得受到了欺骗？也不一定，也可能他双性恋呢，就 bisexual 什么 BI 是吧，就双向插头 或者插座啊，这都是有可能的，就不是说他是 gay 他就一定不找女朋友。嗯，另外呢，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室友啊，但是有些人有用过这种套路，就是假装是 gay 接近别的女孩子，你一说自己是 gay， 然后很多女孩子会对你放下防备心，就说哎呀我们一起逛街吧，哎呀我陪你逛街呀，我可喜欢逛街啦，我最喜欢买衣服啦，然后很多女孩子对 gay 是比较有好感的，就觉得啊又是男孩子可以帮忙提东西哈、啊，又可以跟他讨论一些女孩子的话题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着，是那个屌爆侠吗，还是那个是那个 Kick-Ass 吗，就叫屌是叫屌煎饼侠还是什么侠，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假装 gay 去接近自己的心上人，是那个叫什么海扁王，哦海扁王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 Kick-Ass 那个叫，不是屌爆侠，说错了。而且就是说还有这种套路，就是说你说自己是 gay， 然后你去接近女孩子，然后你说最后你想坦白的时候说啊我本来自己是 gay，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太好了，你把我给扳直了，然后很多女孩子一听这话就我靠爽得要死，说哇我的魅力好大呀，我竟然把一个基佬变成了直男，我真的是这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生，在这种心情的烘托下就很可能就跟他在一起了。那种还有一个方法你知道吗，就男的假装自己不行，这个在 Friends 里面有，就叫六人行嘛， Friends 老友记里面一个男的就用这种套路去骗炮，而说自己不行，然后就去博取同情，然后约会的时候说我靠我又重新站起来了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我靠我真的对你有感觉，那种那女的也觉得我靠我真是圣母啊，就医学奇迹，我好性感，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，天雷地火，就套路很多的。但是不管这些套路是怎么样的，不管你有没有套路，我觉得你基本就可以不再想着要跟这个女朋友复合，或者说跟这个室友再建立一些很好的友谊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了，会很奇怪的。我说这些事情是想表明很多男人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有一万种想办法，哎，这些办法比起真正的变帅变有钱真的是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下一个邮件。你不行，你不行去看医生啊，阿波罗听过没？还有些就开始顺势就开始发弹幕说发姐我也不行。I am sorry to hear that. There is a hospital for you named 阿波罗。哦李顺强。你这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我又不是傻逼。阿波罗是我到上海才知道的，我以前在就是重庆我只知道李顺强，但是没想到上海有个阿波罗， 哎呀，魔都就是魔都，贼洋气是吧？你想想我们那个，就是山区里李顺强男科医院，听上去就朴实无华是吧？魔都就叫阿波罗，我靠，好洋气啊！一听就高大上是吧？可能专治外国人不孕不育，不懂，没去过。不要再拿阿波罗变成金乌啊！那个气球没有动，是你的心动。下一封，这不是风动，不是联动，不是气球动，是你的心动。
发姐帮帮我，发姐，我今年本命年，2015年9月15号，那天朋友在微信上给我推荐了一个外围女的微信号，应该是鸡头吧，上边好多女孩照片，然后我在上边找了一个，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就确定太喜欢她了，我喜欢桃子脸，桃子脸。桃子是这样的吧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说法很不对。桃子是什么桃子？桃子是这样的，这样的脸型不会好看，这样的屁股才好看。你要说桃心，桃心脸什么锥子，这样才对。桃子脸，你这个爱好有点奇特了。桃子屁股还差不多。然后我花了3000报了他一夜，有点贵哦，信用卡套现才弄的钱，那时候他才17岁，你也信？我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，我不可自拔吧的爱上了他，直到现在去年6月份他说他怀孕了，第二次打胎，然后没地方去了，然后跟我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，我感觉那1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1个月，就差没领回家见父母了，因为我怕领回家给父母丢人，父母都是一辈子的老实人，我就是在一家国企上班的，1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，我带他去他喜欢的海边，去杭州玩，钱不够了信用卡套现也会满足他，我能感觉到那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他的归宿，我感觉我已经非他不娶了。发姐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把他领回家，怕到时候丢祖上的人，如果不的话，我又感觉非他不娶，我该怎么办？他现在跟我分开好久了。哎，这个小嫖客呀，哎，还老实人，就是个小嫖客嘛。就说你们也有那种情节嘛，就是说我是一个未经世事的男孩子，童子鸡，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女的，给我留下了很深很美好的印象，我觉得我爱上她了，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。你们有这种情节吗？类似于初恋那种。哎，我觉得他傻归傻，但是你们不能说他是老实人啊。老实人不嫖娼的。你这么说，老实人要报警了。嫖娼算老实人吗？嫖娼了还算什么老实人啊？那是不是妓女也是好女孩了？这个，我不能同意啊！恕我不能认同。老实人也有需求。 有需求怎么了？了不起啊？有需求你还有双手啊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天生残疾，就非得去嫖啊？哎，你知道3000块钱能买多少个吞嘎吗？虽然我，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嫖娼就别说自己老实了，嫖娼都是成老实人了。那这个社会还有王法吗？哎呦，双手没感觉，为什么没感觉？你要不这样，你下回啊，把那个手啊，枕在头下面睡一晚上，起来的时候啊，那手就麻了，就没什么知觉，你那时候再试试，就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手，可能有不一样的经历着。还是不求人呢？你看不求人有很多种方法，不一定非要嫖娼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很激动啊，我是不是拯救了很多就是险些失足的少年啊？但是不要太久了，可能会那个真的出事儿。比方说就是败血症啊之类的。哎呀，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啊，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外围，喜欢这个外围的长相，也认可他的技术，但是身上又没什么钱。他还相信这个外围17岁。你怎么相信人家外围17岁啊？哎，现在的那种哪有实话呀？90后都能给你说00后。他们还给你看身份证，那身份证也是假的，真的。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？身份证你觉得没假的吗？要骗你们这些小孩子太简单了。然后去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，9月15号你找了一个小姐，2015年9月15号你找了她，包了她一晚上，2016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。不是怀孕，你应该是快生了吧？不对，这不是你的，错了，我想成了，就是一夫一妻制，这不是你的，说错了。忘了他的职业的特殊性，我正想说，我说，你们这个延迟也太高了吧，是吧？后来我想了一下。人家又不是哈哈，忘记了职业的特殊性。怪我。哎呀，你看你说。我就抛开你该不该爱上小姐这回事儿吧。你说你在一家国企上班，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，然后你还想跟他在一起，他一晚上就要3000块呢。你觉得像这种经历了一晚上3000块，一晚上能挣3000块的女孩子，会不会好好的跟你这种一个月只能挣4000块钱的男孩子白头到老啊？你想一想， 很现实的。而且像这么小就出来卖的小姑娘，什么姑且她17岁，估计也不会太大吧，25岁以下嘛。这种女孩子为什么会出来卖？一般不会是因为家里穷啊什么什么，就是虚荣，想买的东西买不起，想买这个包10000多，想买那个鞋子5000-6000，妈爸又不愿意给那个钱，这时候怎么办？什么事情来钱快？一般来说，这种年轻女孩子出来卖的都是特别小的，就都是虚荣闹的。就像不是日本有援交嘛，对吗？很多时候那些学生、大学生、中学生，很可爱的小姑娘，跟一些40-50岁的中年人吃饭、约会或者聊天，是吗？叫援交，对不对？然后男的给她钱，然后女的拿去买包包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不是说犯错了就不能改，以及什么当了小姐就能不能从良，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呢，小概率事件吧。金盆洗手，浪子回头，我觉得就不要拼这个几率了吧。你现在钱不够，信用卡还套现，我估计过几天你就要走上那种信用卡套现，然后借什么人人贷、个贷宝，找那些黑社会借钱、高利贷，最后借了10万块，然后利滚利欠了好几十万那种，很可怕的。而且我说句大实话啊，就算他真的想从良，他真的喜欢你，那么他就应该照顾你的经济水平啊，是吗？你1个月4000块钱，他要是真的喜欢你就体谅你啊，是吧？去什么海边啊，我来帮你洗碗吧，去什么地方玩啊，是吗？我也去打工吧，当然他已经在打工了。如果他一边说喜欢你，一边疯狂的花你的钱，超出你的承受能力，我觉得这种也就是喜欢你的钱吧，对不对？谢谢杀死马赛克的飞机。你觉得他真的喜欢你吗？我说句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啊，你现在只嫖了他，你觉得他很好，你如果多，你会发现其他也很好，是吧？你们这些人的感情啊，什么也没有那么坚定。这个话政治很不正确，我今天随便听听。这不是一个好方法，我就随便一说。下一封邮件，下一封邮件。谢谢等等等，谢谢2014，谢谢小枪炮。发姐，我被女学生拿照片要挟，该怎么办？威胁吧。发姐你好，我是一名实用中文的大学老师，我的学生基本都是各国的留学生，大部分留学生都很活泼，不管男生女生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，课余活动很多时候喝喝酒、泡吧、打游戏也会约上我，就和朋友一样。今天童话镇唱过了，真的换了40几件衣服唱的。 大家给我做个证啊，今天真的童话镇唱过了，你们不信明天翻录像有的，大家也啊过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来给我证明一下呀，唱过了，真的唱过了，是真的啊。我们继续看邮件啊。去年期末考结束后，就像平时一样相约去野营，其中一个西班牙女生很主动，我没控制住就和她发生了关系，后来就春节过年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次就是一次不该发生的一夜情，虽然都是单身，但是毕竟是师生关系。可是没想到开学后挂科补考通知出来，她却微信发了我和她的床照，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拍的。什么时候拍的？还不是就你就趁你是吗？之后睡得像死猪一样是吗？筋疲力尽的时候拍的吗？然后说挂科必须帮他通过，否则就会到学校检举我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很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几次我路过主任办公室门口跟系主任坦白，但是这样我就和教授职务永远拜拜了。可是如果我帮他通过补考，我担心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要下。他才大三，还有两年，就是还有三个学期，那么多次考试和论文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怎么威胁我。大姐，我现在到底该不该去跟领导坦白求解答？因为这个事情没吃没睡，加上开学了可能看不到直播，希望发姐能回复一下。最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红，徐瑞斯早日超时。要邪呀、啊、哦，邪天子一令诸侯。哎呀，我读错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，读错了，骚嘴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哈。他说跟女孩子发生了，跟自己的学生发生了一夜情，然后还被人拍了照，现在被人家要挟。那我觉得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呀，是吧？你就得，哎，我个人觉得你去找那个系主任坦白的话也没什么用。因为你坦白了之后，你这个事情还是做了呀，是不是？他如果要检举你的话，你还是就是一检一个准啊，对不对？你坦白了怎么了？坦白了就没有罪过了吗？这又不是你老婆，你跟你老婆坦白了，然后老婆说原谅你，就没问题了。你这个事情是有社会影响的，对不对？有那种就是公众影响的。你就算跟那个系主任跟校长坦白了都没有用啊，他要搞臭你还是能搞的呀。你看你们是不是管不住自己，要付出代价了吧，是不是？开始我还以为他要你给他多少钱呢，不然就把这个照片发你老婆。看来你没有老婆，要不你就帮人家过了吧，或者说你跟他好好说一说，你说我来给你免费补课，就是我也不收你钱，我倒给你钱，给你买小吃，给你买零食，给你买饮料，我到你家里来给你补课，然后趁着补课他不注意去上厕所的时候把那个照片给删了。我觉得你们警惕性还是太低了。但如果说补课他能考过，那是最好的，是吗？哎呀，而且你这事儿你说不清楚啊。虽然从开始说是你情我愿怎么怎么样， 但是呢，但是如果他非要说是你引诱他，或者说威胁他怎么怎么样，你也说不清啊。关键是你这个身份啊，你是他的老师，你就很难洗清你的嫌疑了。你要不跟他打打感情牌吗？他看上你应该也是有好感的吧，是吗？你们就好好复习，好好补课，成为一段好姻缘不行吗？总之我觉得不要去找系主任坦白，坦白了也没用。还有些说介绍给系主任的，那你这个就你就把矛盾扩大化了呀。比方说你下回跟那个，你多跟他接触几次，请他吃吃饭，然后跟他一起补课呀，聊天啊，看电影啊，多拍点照片，就显得你们俩是真正谈恋爱，是吗？出去说起来也好听，是吗？不是什么就老师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强迫女生跟他发生性关系之类的，那多难听啊。你要是多跟他接触几次，出去约约会啊什么的，就算以后东窗事发，你也说哎，我们就是正常谈恋爱怎么了嘛，也就是影响没有那么坏。如果你们俩的照片只有在床上的照片的话，那就洗不清楚了。还有些说杀人灭口的，哎呀，我觉得你是游戏打多了吧。你这辈子除了蚊子、苍蝇、飞蛾什么的，你有杀过就是大于10公分的生物吗？你有杀过鸡吗？你有杀过鱼吗？是吗？你现在就要说杀人了是？谢谢悠久最山中的火箭。还杀人灭口，游戏打多了，我想不到别的更好的方法了。马杀鸡，总之不要去坦白哦。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要求也不算太夸张，不是说要你给他个几万美元，不然他就把这个事儿捅出去，就叫你让他过一门课是吗？我觉得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，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西班牙姑娘啊。所以说这个邮件说明中文真的很难学。你看人家西班牙姑娘为了过中文这门课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。汉语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，大家好好学习。那些说英语4级过不了的，你看看人家为了学业都做到了什么份上。你们就背点单词有多苦啊。这中文使人绝望。该不该给前女朋友朋友圈点赞？集美貌与才华还有游戏技术于一身的发姐你好，有一点情感小问题求指点。睡前刷到前女友发了条朋友圈，内容不太重要，类似励志鸡汤的简单几个字而已，可还是犹豫了好久要不要点赞，以前都是秒赞的习惯了。在一起3年多，上上周分手的，理由是由于一些未来生活的规划分歧，其实我挺不甘心的， 希望以后自己变得更好了，还有机会把他追回来。请问发姐对该不该给前女友的朋友圈点赞这个问题怎么看？点了会不会显得不洒脱的感觉？诚心求指点，求不暴击。最后祝喜瑞斯越办越好，发姐越来越美。你想把他追回来就点赞呗，你不想就不点呗，多简单的问题。我觉得那些是吧，女孩子一发状态就秒赞秒回，都是对人家有企图的。你要是有那个想法你就去点，没有的就算了呗。如果说你们那个什么点赞也有很多种方式，什么你想显得洒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他那种特别倒霉的朋友圈点赞。比方说他发了一个自拍你不点赞，他发了一个手机屏幕摔碎了你点赞，就显得特别洒脱，就没有什么感情纠葛。他买了新包包你不点赞，他摔了一跤你点赞，就是真正的前男友。看你怎么想了，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点存在。就大家就各过各的呗，少来往。如果你们就是过了很久，就彼此都比较放下了之后，他结婚了发婚纱照点个赞，生孩子了点个赞，是吧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因为点赞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不用上升到多大的高度，不要想得太严重了啊。点赞还好，你如果去经常发消息问你在干嘛呀，睡觉了吗，今天吃了什么，吃饭了吗，肚子还疼不疼，天气冷了多穿衣服，那就有点贱了。点赞还好了呀，真的。这么长。下一封邮件，一个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。发姐经常看你直播，但是有件事情一直逼在心里，憋吧，是吧？想找你解开。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，在去年的时候跟一个女生恋爱了，那个女生是校外的，没读书。然后我和他就恋爱了，在一起半年，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也带他回去见我妈妈了，家里人也没有反对，但我们家是农村的，属于那种开发区，他就不是很高兴，然后对我态度也不是特别好，我能看得出来。但是那个时候挺喜欢他的，也没有放弃这段感情。在去年中旬的时候我们同居了，因为大四了有点自由的空间了，就在学校旁边一起住了。可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问题产生了分歧，后来就闹分手，每天就是吵架和好吵架和好。因为我跟带他去我家的时候我们也住在一起，所以他怀孕了，做了流产手术。我觉得特别亏欠他，带他去做最好的手术，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那段时间花光了我所有的钱。后来闹分手，他气得回家了，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他爸妈，但是没有说流产的事情。他妈妈嫌弃我家里是村里的，就不让在一起。他也说了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，他说谁给他钱他就对谁好，这是原话。后来因为我特别愧疚，感觉对不起他，分手之后也一直想联系他。他去了上海工作，想学整容但是没有钱报名啊。 整容还要学的，就找我借了50000块钱，我借给他了。分手的时候他用我的学生借贷买了单反，他说每个月的分期他还，他也没还，一直都是我还。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办信用卡被骗了2000，哭着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也是二话没说给他2000安慰他。后来过了一个月，他说不想在上海工作了，想回来，上海压力太大了。我说回来吧，他回来的时候说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，然后又拿了我的支付宝亲密付去旅游了。亲密付是啥呀？抱团旅游的费用等等。后来回来就一直不联系，也没有见过面。无意中看到他的微博整容了，说看他说想当主播什么的，我当时心都碎了。之前也一直因为愧疚他也伤心，也做了这么多事情。后来找他要钱，我说外婆生病了需要钱，让他把钱还我。他跟我说你在说什么呀，我听不懂，这句话我一直记得。然后我就打电话骂他，让他还钱。后来他家里人也知道了，知道了怀孕，也知道了借钱的事，让我这事儿就算了。我真的很无语很心痛。分手之后帮他，因为愧疚，他就这么把一个人的好心当垃圾一样丢了吗？因为我也不想让妈妈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肯定会很伤心，所以也没闹大，自己一个人痛苦了一年还没走出来。希望发姐能告诉我怎么办。我看到一个点觉得很奇怪，是吧？就是他说无意中看到了他的微博整容了，说想当主播什么的，当时心都碎了。怎么了嘛，当主播你就心碎了？怎么了嘛，又不是去当小姐，为什么要心碎呢？啊，我是不是关注的点不太一样？为什么要心碎吗？怎么了吗？
谢谢凉白开的沸点。
哎，看到这句的时候，我本来就是心中又疑惑又兴奋，我还以为他最后会说：“发姐你好，这个拿我钱去怎么怎么样的主播，其实就是你台的某某某某，是吧？”我悄悄告诉你，他的房间号是得得得得得得得多少多少。我还以为有个爆点呢，结果没有啊。嗯，拿着他的钱整容了，这个就还好吧。他不是知道这事儿吗？他说找他借了50000，他想学整容怎么怎么样的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心碎呢？不懂。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心碎啥呀？心碎是应该他不还你钱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整封邮件就像是杜蕾斯的广告，是吧？你看不用我们公司的产品你会损失多少，是吧？我们公司产品一个就卖几十块，你要是不用的话你要损失好几万，是不是个广告？学整容，学什么整容啊？我都不懂。整容不是要那种医生吗？就是那种医学院毕业的才行啊。你半中半腰去学什么呀？你没有医生的执照，怎么给人动刀子呀？是不是啊？你这个大学都没读的还想去当医生，就想多了吧。如果说50000块钱学整容，那就是去那种美容院嘛，就是学给人家什么绣眉毛之类的吧，就是学一下给人家无痛脱毛，什么绣什么韩式半永久那些吧，那些就是对 技术要求不特别高那种。还有什么学一学是种睫毛啊，什么美甲呀，那些可能是那种美容院的那种。玻尿酸也得正规医生打的，你以为呢？任何药就是触及你的都是要正规的医生，随便打怎么可能啊？青霉素也要医生打呀，那些都是假的，那些都是就是怎么说呢，骗子嘛，就是那种三无嘛，这些美容院很不可靠的，很可怕的，怎么能把脸交给这些美容院的呀？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学历，没有什么医学的那些什么，你顶多也就帮人家涂涂指甲油吧，敷敷面膜什么的，其他的都没有资格做。我觉得这个男的肯定之前做的不对，就是不小心让人家怀孕了，肯定是自己，多半都是因为自己贪图享乐，不愿意穿雨衣。但是后面这些事情呢，我觉得就是女的太过分了，干嘛借这么多钱？哎，至于这个女的干什么都跟她没有关系，实际上这个女的拿钱去做生意，或者说拿钱去挥霍了，都是这个女的的事情，关键是在于她借了钱不还，而不是在于这个钱拿去干什么了，知道吗？不管干什么都应该还呀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就找他要呗，当了主播不是贼有钱吗？月入百万呢，你找他还钱呗，天天去他房间刷。谢谢太美的飞机，我要借钱还钱，天经地义嘛。哎呀，是不是差不多了？休息了。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借钱给别人，不管他拿去干什么，他拿去干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不管干什么都要还钱，是吧？不然那就不叫借钱，那叫做慈善，是吧？难道说你拿去看病就不用还钱了吗？我觉得都应该还钱吧，是不是？追求梦想就不用还钱了吗？都要还。